叩门。好，今天这个题目叩门拜子纷争啊，很有意思哈。我稍微借讲哈，那个哎，我看这个看一看这个，哦，有了哈。好，我们看到解经它的原则，在这个彼得后书里面讲，第一要紧的是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不可以随私意哦，去解说。那讲到释义解说，不是只有在这个正道上，在带查经，还有上主日学的，我们都应该什么？按照正义来分解圣经哈。然后呢，在提摩太后书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你看了这个说，啊，这是跟提摩太讲，他是传道人，所以跟我没有关系。不。你所有，你到教会，你刚信主，你在教会，你是在学习，你在学习领受。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当你的灵性成长到一个地步，神会呼召你出来做一个教导的人。所以在教会里面，你不是做学生就是做老师，啊，所以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哈，一个观念。好，我叫那个，因为我知道教会现在在讲认识异端，哈。我自己，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教会的一个纷争，也可以讲分裂了哈。那我就大概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教会的英文堂的牧师出缺了，那主任牧师就推荐了一个韩国牧师来这个到这个英文堂来试任3个月。他的理由是这样哈。他说：“我们觉得这个牧师很好，因为他每天花8个小时祷告。哎，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花8个小时祷告？每天每天哦，没有，有没有花8分钟祷告？我都不知道我们的答案。但是他花8个小时祷告，那是很不错哦，在神面前追求哦。而且他说每一次他祷告，神就对他说话。”然后呢，第一次教会的中，因为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教会的中英文联合聚会就有这个，韩国牧师来讲道，哦，韩国牧师讲道，他第一次讲道的时候，他说他跟我们的跟那个会众讲，不要相信 CDC，CDC 是什么？是美国 Center of Disaster and Control and Prevention，就是我们在 COVID 的时候。CDC 发布了一些信息，说有多少人染疫啊，有多少人死亡。他说你不要相信那个，那资料都是政府欺骗你的。好，他说呢，其实根本没有 COVID，根本没有这个新冠，病毒是政府骗你们的。好，其实是重感冒，哦，其实是重感冒，你们不要相信哈。哦然后呢，他还有讲说，不要戴口罩。那天聚会当中有很多人戴了口罩，他就在台上讲说，你们不要戴口罩，因为你们戴口罩就是对神没有信心。那你觉得你在下面你会作何感想？所以呢，很多人听到心惊肉跳。然后呢，他说哦，还有一个他的理论也很奇怪，他说如果你得了这个重感冒。病逝的话，哈，神赐给你的日子就是这么长了，你为什么要强求呢？哇，这种理论我实在是第一次听到有这样讲法。哦，然后呢，说你们不要去打疫苗，啊，疫苗呢，政府可能在那个晶把那个晶片放在那个疫苗里面，你打进去，你就变成，对吧？那不是就是兽的印记嘛？反正就是这样。好，还有一个他的问题哈、哦，他第一次讲到就跟我们讲说，我告诉你们，主叫我告诉你们，我祷告的时候主要叫我告诉你们。哦，然后呢，主告诉我，Trump，哦，他是神所拣选的，要做美国总统，继续做美国总统。然后呢， 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可以不听，但是神叫我告诉你们的话，如果你们不听的话，你会受到惩罚。啊，那他这样讲的话呢，好像这个，给大家造成心理的不安，因为他讲的道太主观、太偏颇。你知道，在台湾哦，在台湾民进党和国民党对立的非常厉害，对不对？在教会里面，在讲台上不能讲这个政治，因为一讲政治的话，马上下面就会这个引起这个对立。因为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外省，跟我一样，然后呢，他就说：“哎呀，国民他比较倾向国民党。”他说他有一个朋友非常要好的朋友，结果呢，就因为他这样一讲以后，马上跟他对着干了。所以在教会人，第一个不要讲，不要牵讲台要讲神的话，不要牵涉到政治的，因为政治的那个 preference 你要避免哈、哦。还有一个就是讲到不要把自己绝对化啊，绝对化，因为呢，如果你常常给人家讲说神跟我说话。神叫我告诉你什么什么，好像呢，让人感觉你是唯一神跟人之间的媒介，神人我们人都要透过你去跟神交谈哦。那现在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哦，每一天花8个小时祷告，很长时间祷告，是不是代表他祷，因为他时间很长祷告，所以神就对他很大的开启，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不是嘛？哦，你不能说你祷告时间长，你就变成了神，或者你变成神的代言人。好，我们来看那个。那现在哦，这个是他本身的问题，这是他本身的问题。然后呢，下面在这个讲道里面，他出现了很大很大的问题。我们来看哈，我把那个挑了3个，他在他讲道里面解经是妙解圣经的地方哈，好，这个他说呢，这是启示录3章20节，看哪、啊，我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有一天，这个韩国牧师上台就讲了。他说呢，神叫我告诉你们，神在教会门外，他现在在教会门外，是谁把他关在门外的？那就是你们这一群人嘛，对不对？那他讲这句话呢，里面呢，第一个让人产生不安，第二个他是有一个定罪，因为他自己是一个超然的地位，因为神叫他讲，他就告诉大家。那他告诉大家，你们这个教会门，你把它关在门外，所以你们是把神关在门外那这样的话，这个好像他是一个很属灵的人啊，神好像只有神对他说话，所以你们要听。那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那个异端里面常常使用的方法，就是让人产生心生恐惧。我就举个例子啊，那个东方闪电，现在叫全能神教会。他呢，我看他一个册子，他说某某教会的长老因为不接受这个东方闪电的教义，结果他就中风死了。然后又一个例子，谁撞被车子撞死了，哎，又是得病死，反正就是这样，让你心生恐惧，你不信你会得病，你会死啊。这是这个他的一贯作业。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的那个例子哈。我们来看哈，在出埃及记32章32到33节讲哈，他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把我涂抹我的名，这是摩西跟神，因为他下山以后，他看到百姓拜金牛犊，他知道糟了，这些人犯了大罪，得罪神。然后呢，他把这个法板子摔碎了。然后他后来呢，他回到神面前，他为百姓求神不要去求神不要 降祸给他们。你看他的祷告什么？他把他自己放在民中，哎，他说如果你求你赦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赦免他，你把我跟他们一起灭了吧。所以你看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是把自己放在跟这个会众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如果在，我知道教会弟兄姊妹都有，有些人都讲到，我们在讲到的那个法则就是什么，要一个同理同理心，我们要放在别人的位置上。我再来看哈，以赛亚书啊，以赛亚说，那时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哦，我有亲眼见着，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个撒拉弗点拿了那个火炭，祭坛的火炭点到我的嘴，我就解说你洁净了，哦，罪得赦了。这个量什么意思？他是先知，他去宣告百姓的罪，结果他看到神的这个圣洁和雄伟，他发现他不比这些百姓更好到哪里去。他说我是嘴唇不洁，他才知道他原来是宣告去责备别人，就没有想到他跟百姓是一样的。这个才叫属灵人。一个属灵人不是去指责别人的，就好像法利赛人到了那个圣殿的祷告，对不对？他说哇，他感谢主，前面好像很蛮属灵，感谢主，后面全部都在显出自己的圣洁，哦，显出还指责那个我不向他税吏，还那个定罪别人，哦，定罪别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解经很有问题的地方，哦，啊，摩西和以利亚他们把自己跟百姓绑在一起。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也是一样，我们跟弟兄看到弟兄姊妹软弱，说神啊，他本该灭亡，不，我们要为他祷告。我们是绑在一起的，我们是教会是一个队伍，是要这样的观念。哦，好，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讲到什么，不要惧怕，哦，不要惧怕。那个不要惧怕，有神的使者站在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牧羊人叫牧羊人去这个去看那个主耶稣诞生嘛，对不对？然后呢说你不要惧怕。所以你看哦，从神来的话语是什么？是人让人心里得到安慰，不是要让人家心里产生惧怕。哦，然后呢看到这个马可福音5章36节讲耶稣听见说话，就对，这是那个管会堂的亚鲁，他女儿不是病了啊，后来他耶稣跟他回去到他家的时候，进门的时候人家跟他讲，他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用劳烦这个夫子了。就耶稣跟那我听到，我在想说会管会堂的听到人家跟他讲女儿死了，他两脚都软了，但是他人家还跟他讲不要劳动夫子了，但是耶稣跟他讲不要怕，只要信啊，不要怕。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从神来的啊。然后这个马可福音六章50节，因为他们看见了他就甚惊慌啊，耶稣对他们说放心，说这是耶稣上在水面上行走，他们以为是鬼怪，后来呢他们就惊慌，耶稣说不要怕，是我，不要怕。然后呢还有说这个在启示录那边也是一样，哦，彼得、哦，不是约翰他呢看到了这个人子以后，他就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哦，然后呢人子用右手摸着他说什么，不要惧怕。所以圣经里面是神的道传出来，不是让人心存惧怕，哦，不是让人心存惧怕，而是什么？要给人带来这个安慰，哦，所以呢，哦，这个异端，哦，和假先知所以说的这些话都让人家害怕。刚刚讲的东方闪电，哦，那当然我不是说讲到一定是要讲一些好听的话，哎呀，人家听得很舒服，不是这样，而是你在这个而是只有讲平安喜乐，不讲罪，哦， 但是这个讲员要有同理心哦。这当然，这个讲员不一定是站讲台，但你招主学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哦，才能同理心。哇，我最近很软弱，没有关系。其实我跟你一样，我们在追求的过程中，信心都会跌倒，都会软弱的。不要，我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态度。不要说你跟他说他软弱，你这样好差劲，这样的话，这个人就可能就起不来了哈。好，这是第一个，他讲那个问题哈。好，第二个我们来看哈，第二个吧。哎，这个好，没，我刚才怎么没有惧怕哈？啊，没有惧怕。好，这个就跳过去了。好，那个稗子和麦子哈，耶稣说这个耶稣哈说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子在田里，然后呢，其实人去睡觉的时候呢，仇敌来把稗子撒在麦子里面，等到长苗叫穗结穗那个什么吐穗的时候呢，这个稗子也显出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稗子，就是在台湾哈，他那个都种水稻。那这个稗子长出来，它跟水稻完全一样，它只是空心的，它也有这个像籽粒一样一颗一颗的，但是你去摸它里面是空心的，所以它什么？它是冒充的，冒充。然后还有很有意思，这个稗子哦，它自己懒，它那个根是接在麦这个到水稻的那个根上。吸取是等于是寄生虫去吸取它的养分，啊，那这个地方讲的稗子，他说有人就跟这个仆人就跟这个主人讲说，要不要我们把那个，你不是撒的是好种吗？怎么会有稗子长出来？他说是主人说是仇敌啊所做的。那仆人说，要不要我们现在就把它入出来？他说不要，他说恐怕那个稗子哈。你去入稗子的时候，连麦子也被入出来了。就是你去挖的时候，可能把好的根也把它挖出来了。说，所以呢，要等到什么？让他们一起成长，等到收割的时候，哦，将稗子入出来，捆成捆，然后呢烧掉，将麦子呢收在仓里。所以你看哦，麦子是有价值的，把它收在仓里面。麦子是空心的，什么都没有果实，就把它烧掉了。好了，那个有一次，那个韩国牧师就讲了，他说：“哦，我昨天祷告的时候，神告诉我，我们教会有稗子，我们要把它们找出来。我们教会有稗子，我们要把它找出来。你觉得他讲的对还不对？”因为他一讲的话，马上有每一个人都说。我是不是稗子啊？对不对？那这就这个道太可怕了。他说有稗子，那谁是稗子？还要把他抓出来。哦，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听信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一定要对圣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怎么讲的。门徒他们这个是。耶稣举这个例子完了以后，门徒去问耶稣这个比喻的那个这个例子的道理啊，来看哈，当下耶稣离开罪人，离开众人，进入房子，他的门徒就前来说，哦，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里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时候。然后注意看哈，这个很重要的收割的人是谁？天使。那他讲到说，我们要把它找出来，是谁去执行这个把稗子分出来的这个事情？谁？我们要把它找，那就是他了。所以是 所以我现在真真的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可是我在祷告的时候，神真的是把这个意念放在我里面，这个信息放在里面，我不讲我就有祸了。那你要讲可以啊，神给你这个题，你要讲以前你要去看圣经有没有抵触，对不对？如果你还是找不行，我一定要讲，就算圣经这样讲的不一样，我也得讲。那变成什么？变成神给你一个话或者意念要高过圣经呐、啊！哇，那这不得了！那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要毁坏，因为你随时领受一个信息是跟圣经抵触的，所以这个给教会带来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震动，哦，震动。所以呢，所以我们哦。所以听到以后，我们要小心，要分辨，啊，要分辨，看看主耶稣他是怎么样来解释嘛，对不对？那这样到最后就是说，这个人的讲道大有问题啊，对不对？大有问题，这个讲道怎么能听呢？他讲的根本是跟圣经是违背的。但是他当然他可以讲说，他祷告8个小时，神跟他亲自对他说的话，这样的话你会不会听？啊，你会不会听？好，那就再来一个哈、哦，再来一个。哦，这是那个这个教会，因为他是来了3个月，他的讲道和他的这个解经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教会呢就很多人就说这个人不能请，不，他试用3个月就让他走了，不能够把这样的破坏教会的这个人放在这个教会，那主任牧师不肯。主任牧师说他讲的道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他在主任牧师知道这个教会已经要到分裂的地步了，因为呢，如果还要 keep 这个韩国牧师那个教会，其他这些不会跟随的嘛。因为在启示录里面讲，那个巴兰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服从了这个假先知耶洗别的教训嘛，对不对？对不对？这是起诉对那个别加摩还有推亚推拉神责备他们的地方。所以我们到最后，这个教会已经要到分裂的地步。那这个主任牧师不采取任何地那个处理，他说认为他讲的是好对的。然后呢，他就讲哦，他知道教会要分，可能要分裂了。他就找一个人来告诉他，他不好直接跟我讲，他就用这个经文，他说：“主耶稣是允许教会有纷争。”他这引用的就是这个哈，看看哈，你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因为这是看起来就好像就是这个意思嘛。他说：“从今以后，一家5个人。”要纷争，3个人跟2个人纷争，2个人3个人纷争，父亲跟儿子相争，儿子跟父亲相争，母亲跟女儿相争，女儿跟母亲相争，婆婆跟媳妇相争，媳妇跟婆婆相争。所以他的引用说，教会分裂是正常的，因为叫神允许的。你觉得对还是错？啊，错，这是解经的问题哈。好，然后他另外一个，他说有2处圣经他引用的，第二个就讲到什么巴拿巴那时候他跟扫罗就是保罗他们第一次传道的时候，他们带着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去传道，然后你注意看哈、哦，这是在13章里面13节特别讲到保罗和他同行的就是巴拿巴，他们到了那个庞菲利亚的别家的时候，约翰就是称呼马可的约翰，他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那我后来在想哦，因为马可他们家境非常好，他马可罗接待耶稣最后的晚餐，所以他们是很富有的。然后呢，他们去传道的话，哇，传道很辛苦的。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跟着一个牧师去神学不是进那个大学。查经班， 然后呢，去跟他们分享，然后我们就睡在地那个石头的地上，哦，我这很辛苦的，所以我在想，那马可他可能平常吃香喝辣哈、哦，他可能呢，他这个受不了，他就回家了，回家了，他就不去了。那时候呢，后来，好，后来过了些日子，好了，这是第一次传道。第一次旅行布道回来以后，保罗和巴拿巴说：“我们再回到原来的宣教的地方去鼓励他们。”哦，然后巴拿巴就有意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就那个约翰。其实约翰这个约翰其实是巴拿巴的什么表弟啊？哦，表弟。那他跟他很，但是巴拿巴是很有爱心的，他是能够接受人家犯错。那保罗是可能是比较这个刚烈的哈、哦，比较这个，他就说觉得不可以，因为他说他在那个庞非他利的时候，他们离开我不告而别，哦，自己跑掉了，这样带去可能又第二次又跑掉了，所以不要带他去。结果他们两个人就起了纷争，就回来分开了。巴拿巴就带着马可，然后呢，保罗就带着希腊。去传道了哈，这是我们这想，所以那个主任牧师就用这两节圣经来说，哎，其实哦，教会哦，有人要出去哦，那是正常，那是神允许的嘛，他这是用引用这两节圣经，好，我们来看哈，在圣经里面讲到纷争的哈，好，OK，好，你看哈，在这个箴言哈第六章哈。第六章说，神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所憎恶的有七样。哦，高就是高傲点，撒谎的舌，哦，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哦，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误善纷争的人，这是神所憎恶的。所以你。前面的那个纷争，你把这个纷争就挑一个你觉得合适我解释我们现在现象，把它挑出来，让这个教会的纷争呢合理化。但是这个纷争不是神喜悦，是已经讲了哦。然后加拉太书5:19-22，他说那个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啊、哦，那个嫉妒荒宴醉酒等类，好、哦，从前告诉你，现在又告诉你，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国，所以纷争如果造成纷争的是不能承受神的国，那当然，我们等一下要来讨论这个跟前面讲说他来。耶稣来带下纷争，那怎么样让这个信息能够让它能够合理哈、哦？等一下我们都会讨论到，来下一页，好，这是 OK 好，好，这是刚刚我们看到的哈、哦。所以呢，这个纷争哈、哦，纷争就是这个叫什么？英文就很清楚了，contention、argument，还有呢，分开 depart，哦，depart。那好，我就举几个例子，是大家就清楚了。啊、哦，其实这个耶稣来，他把这个纷争造，他是讲到耶稣讲带来这个纷争是一个现象，是一个现象。为什么？因为在耶稣还没有来以前，大家都在最终。所以呢，相安无事。等到耶稣的信息来了以后呢，听见了信主人，他就不要去犯罪。当他不犯罪的时候，他跟家人之间就有冲突了。所以耶稣讲那个给家人给这个世界带来纷争，是讲这个真理的信息下来以后，让这个罪显明，信主的人对这个就不能接受的时候，这时候就产生了纷争。举个例子哈，有个牧师，一个姊妹啊，她18岁信主，啊，18岁信主，啊，信主信得非常虔诚， 有一天有人打电话来了，说他就说爸爸，你有电话？他说是谁打来？哦，是那个王叔叔打来，你跟他讲我不在。哦，他跟他爸爸讲说，爸爸，我是基督徒，我不能撒谎嘞。他因为他那时候信主了，他爸爸跟他讲说，哎，我上次我叫你跟他这样说，说我不在，你都讲了，为什么这一次你不讲？懂我意思吗？那还是他还没有接受主的时候，大家在最终一个大染缸里面相安无事。但是这个信仰进到人的心里面，他知道那是不对的，他不能再撒谎了。这是第一个例子。还有第二个例子哈、哦，第二个例子讲到儿子信了耶稣，他就不拿香祭拜主。哎呦，以后有机会讲一个下拜。还有烧香，因为我去查过了，查过这个，以后有机会来讲。他就不再拿个去祭祖，因为拿香祭祖那是你那个香哈，香就是代表祭拜嘛。所以我们进，你看那个启示录讲的那个香就是祷告。我们跟，所以他不就不拿香。哇，那他爸爸就生气了，说你这个不孝的儿子，以后我死的时候谁来拜我？他因为他不懂，他以为他死了，人家拜他，他就会想，他就会得到什么。但从这个现象，你看到没有？信仰进入人里面的时候，他马上就分了。他让这个信主的人不再去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婆婆，这个媳妇嫁来了，婆婆知道这是一个基督徒。而且呢，他不吃这个，因为在台湾很有意思，他有一个家里面都有供一个叫什么，叫一个啊佛堂，然后上面什么祖先的牌位啊，有什么佛的，他呢都拿到人拜，结果一看这个媳妇怎么都不吃啊，哦都不吃哦，你看他去信洋教了，哇，我们的祖先这些历史里的祖先他都不要，真是一个不孝。这媳妇怎么娶一个这个骂他儿子？怎么娶一个这样的媳妇来？没有关系，你儿子不能对付他，我帮你对付他。所有的饭菜全部去拜，全部去拜，拜完以后看你吃不吃。他不吃啊，就邻居觉得很可怜，就有的时候呢给他一点剩饭剩菜让那个媳妇吃，啊媳妇吃。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哦。后来呢，有一天那个婆婆哦，她说。这个媳妇天天都在祷告，我这样害她，让她没有东西吃，她一定祷告在那边骂我，在跟神咒诅我，让我不得好死啊！她说今天听听看，她在祷告什么？结果她听了说，她说主啊，求你让我的婆婆能够长命，让她能够信耶稣啊！她怎么还要为我祝福？她就进去抱着这个媳妇，她说你信任。你信什么神？我跟你去信什么？那就讲到他被那个他的行为感动，好的感动。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现象。耶稣讲的是一个现象，讲的是一个现象。他把这个他的信他的真理来了之后，他在这个世界上就造成了这个纷争。他不是要故意制造纷争，不是这个意思哈。好，然后呢？这个下面有个经文，你看啊、哦，这边看《马太福音》12章30节讲：“不与我相合的，就是什么？就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哦，就是分散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边讲到有两个国度，有两个国度，一个世界的国度，一个神的国度嘛。所以这里两个国度是不相容的，不相容的。所以耶稣基督讲的那个纷争，所以我们正确的解经应该是这样解：耶稣讲了纷争带来纷争，是讲到真理传到这个世上，它所带来的现象就是光明与黑暗它不能够相合，是讲这个。所以解经啊，不能够片面去解，啊，片面解的话，它一定是这个错误百出。就像我刚刚讲那个败子麦子的那个，讲了以后，还不承认，还那个，还觉得他很好，讲的是对的。所以后来呢，没有办法，这一群人就出来了。那这群出来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他， 而是我们不能够与这样的在一个身体里面、啊、所以我们后来就出来，现在我就在当中牧养这群人。其实我原来根本没有要牧会，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就变成这样，在这个，但是我们也很谨慎，就是说所有的，所以今天早上讲到也是一样，因为有一些人哈、哦，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他觉得他自己的，他自己的能力都没有被人家验中，他说我一定要参加什么灵恩的聚会，让这个人给我一个祷告以后，哇，我就带着能力，然后就变成一个不同的人，哦，被人看见，其实这个都错误的。你可能一生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就像耶利米一样，你可能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在神眼中你是一个伟人，因为你遵行了他的使命，这是神喜悦。我们要做的是神喜悦的，我们不是要去想要得到那特别的恩膏，觉得让人看见很了不起，这个出发点就错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读圣经里面，这解经是很重要的。解经呢，它解经哦，你一定要是按照这个相关经文做解释，你不能够是挑一节然后就这样拿出来讲，这到最后就你看。我刚刚讲那三个例子就出了问题，三个例子就出问题，啊，所以这今天就是我今天把这个实际的例子，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经历的，把这个跟大家分享哈、哦。我们下面有一段时间，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来大家来讨论哈。哦你们没有这个问题吗？大家都很安静。其实我们那边的茶经是很热闹的，因为我每次都跟他们问一些很多问题，大家开始思考。其实神赐给我们悟性、理性，就是让我们去想啊，去思想啊，去想，然后你就把它想透了，前后连贯，是个样，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来，有没有说？哦，请讲。
他提到说。提到说在那个教会里面有拜子，那后来他真的把拜子找出来了吗？
没有，没有。他这个出来以后，就是说，因为他是英文堂牧师嘛，他虽然在那边讲，那这最可怕的是这样，主任牧师说，我们不要管英文堂他们的事，英文堂他们管他们自己事，我们中文堂管中文的事，你觉得这样对还是不对？意思就是说，他不管他怎么样胡说八道都可以，什么那英文堂他们家的事，就让他们自己去 handle， 我们就管好我们自己中文堂的事。你觉得这样的回答对还是错？在一个 body 里面，中文堂、英文堂在一个身体里面，怎么可以说有人这个没有解圣经，你说不去纠正他，哦，你还认同他？这是不可以的，很好的问题。然后后来没有人，当然，那就要去问他了。哎，你觉得谁是败子啊？谁是败子啊？但是他把这个信息丢出来说，你不觉得会造成很大的这个问题吗？因为每一个人就想说，哎呀，我是不是败子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信息，我觉得这个信息是一个定罪的信息，这个定罪的这个说法，这个是不。
其实他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让大家去反思，回去想一想，到底我们在前面，我们是不是一个败子，还是一个真的基督徒？那我们对神我们的交账，当你我们没有办法交账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败子；当我们交账的时候，我们能够为神带来。不能说带来什么荣耀，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有一天我们面对神，我们可以交账的时候，那就不是败子。
OK，
对，
当然，
就是说如果用一个这样子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应该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他就指明说我们中间有败子，哎，其实也是有一些败子啊。我们是不是败子？我们自己应该去反省反省就是了。
是，那就如果这样讲的话，就是说 我们要 deliver 就说释放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们要让这个是一个 open， 就是我们要自己去思想，对不对？那他说不是，他说我们中间有败者，我们要把他们找出来，哦，找出来，那找出来就是什么处理了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很多人就会害怕说，哎呦，他就担心是自己是不是败者，是这样。
来省察自己，但是，我觉得刚刚文景弟兄的是提醒是很好，我们可以自己省察自己，但是我们不能论断别人啊。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即使是再怎么样的糟糕不像话，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神的工在他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就是说再糟糕的人也有可能会悔改，会不，我们不能再就是说我们不是神，我们不能去。认定死，就是说给他贴一个标签，他就是败子。同样的麦子，很多人很爱煮，对不对？但是我们一定要持守，每一天都是新的挑战，要 finish well。有些人最后晚节不保，前面很爱煮啊，但是后来不好。所以我觉得都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存一个谦卑的心。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像刚刚讲那个传牧师英文传道他。他觉得他，但是他应该也要有分辨，说他得的启示到底是真的是来自神呢，还是来自于什么？
对，是讲的对。那个，哦，不过他这个信息哈，哦，他是有来龙去脉的，来龙去脉。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就已经 tension 开始了，从第一天就开始了。因为他的 deliver 的 message 全部都是着重在他领受的，神叫他告诉大家。然后呢，这个信息呢，很多人就是说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所以呢，他后来讲，你知道，后来他讲说这个败子，他就是说从这个逻辑性来看的话，就是他觉得这些反对他的人就是这败子嘛，就是这个意思嘛。但你在那个教会，假如说这个信息是。没有任何的背景的 deliver 的话，可能这个造成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但是呢，他在这个3个月期间，一直是对很多人对他有意见。他忽然 deliver 这个 message， 你觉得那里面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是不是在警戒这些反对他的人？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来，黑总。
对，所以刚才史牧师讲到这个纷争，解释得很好，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不是故意来制造纷争，而是因为他的道能够让人分别为圣，有人愿意遵守的话就分别出来，所以会产生一些纷争。那刚才讲到那个败子的，就是说最终谁来审判，那是这个耶稣基督或者神他们来做最终的审判，而不是这个我们。弟兄姐妹，或者是这个传道人来，或者某个传道人来做决定，最终是在神的手里边。那么第一个例子你提到的是关于这个耶稣基督在门外叩门，的这个解释。那么我就想知道一下，因为一般的大部分解释就是说，然后是传福音的时候，用很多人误引这段圣经，说是我们没有信主，就是这个耶稣在外面。后门我没有接受，但我想那个他这段圣经的原来本来的意思是在启示录里边，是不是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教会里面那时候因为在末世教会有一些背离神的人也在教会里边，所以就把这个耶稣基督关在门外，他这个原来意思是不是这个？
对，原来的意思就因为我们假如说要看前后文，他的时候他说他什么，他是一无所缺嘛，他说我们富有了，我们一无所缺。其实主说你们是瞎眼贫穷，瞎眼赤身的，对不对？这是在灵性上，假如说你在物质上你是非常富有，这灵性上是非常贫穷的，哦，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所有你不需要主了。我们就自己当家做主，所以这个地方他是这样讲，说叩门。那如果我们就来自己想，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没有说 做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哎呀，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自己可以私下解决事情，这就有危险。所以你讲很好，就是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教会是不是他觉得他自己什么都够了，他们也可以做任何的决定，不需要主。那我们要 deliver 这个 message， 我们说我们要大家来反省，我们有没有把这也把我们主关在门外，这样的 deliver message 是被能够被接受的，而不是说你主叫我告诉你们哦，好像他不在这个身体里面。好，是这样。还有没有？那请讲。
我再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两个月来都在学这个异端哈。那异端里面他有讲到，在还没有成为异端以前呢，是极端。那我想问一下，就说那你刚才讲提到这个传道人，他的背景是什么？他是算像他讲这样子的言论，应该是算异端吗？还是算极端吗？还是算什么
？OK， 这个我不帮他归类哦，我就举个例子就可以了。我们后来说这个人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从哪里冒出来的？我们就那只就是说，我们就开会就问他说，请你告诉我们他的背景，他有没有去念过神学？哦，他去目的修过课。那毕业了没有？没有毕业。那他是哪一个单位给他安牧的？没有。他自己祷告，觉得他神。当然有一些人他觉得我为什么需要人来肯定我？对不对？我在祷，我花8个小时祷告比那些人更属灵了，我还需要他们来肯定，我就肯定他们了。所以呢，我就自己自封为这个牧师。哦，自己自封为牧师，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的。那我们在这个追求路上，我们就要学习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有属灵的遮盖，属灵的遮盖，就是我们长老之间，好、哦，我们都需要一个属灵的遮盖。如果两长老在我们当中，哎，我有什么事情可以请教他？哦，有些疑难杂症。跟他请益，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态度，好、哦，在这。那从有一些我们在，其实我经历过很多教会，有的教会的很奇怪的这种说法，他说哈、哦，那个牧者哈、哦，牧者开同工会，然后呢，同工会开完以后呢，在开会当中，那弟兄姊妹提的意跟他意见不合。然后他就跟我们讲，他说昨天晚上7:30，主亲自跟我说要这样做。那你敢跟他反？就圣灵跟他讲了，你敢去反对圣灵吗？对不对？好了，下次开会，哎，你的意见跟他一样了。他说感谢主啊，圣灵今天感动你啊，你今天做的事是对的。那他永远是对的，这不行。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啊、哦，要放下来。我也可能有错啊，对不对？我的想法，我的思想也可能是有错的。我需要呢一个队伍一起往前啊。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人家啊，如果有一个牧者为我们安牧，我们要心存感恩，他表示神感动他，也感动我啊。我最近给大家给那个写了一个这个自传哦。我就讲了2019年我已经69岁了，我做传道是2013年，然后2019年，哎，神感动我要去安牧，然后牧师也有同样感动，他为我安牧，啊，那这样的话呢，是从人哈、哦、得到神那边来的见证啊，我觉得这样比较美的，啊，这样比较美，尤其是这种自己跑出来的。这个太危险了，他完全不服别人，全部都是人家要得听他的，这个不行。还有一个就顺便提，有一个弟兄，他祷告很久，生了一个，神就赐给他一个孩子，一个主任牧师为他祷告，他就生了一个女儿，宝贝女儿。 然后呢，在执事会开会以前，这个韩国牧师就跟他讲：“你今天投票一定要投 yes，如果你投 no 的话，你是违背神的旨意。你知道这个你的女儿是神给你的。”后面他不讲，什么意思？懂我意思啊？你如果不投 yes，你是违背神的旨意，那神可能会把你的女儿拿走。嗯，这样的。那如果你碰到这样的话，你不是觉得？你是被卡吓住，那我就讲一个例子，那个韩国那个叫什么统一教文先民，对不对？那一看到呢，看到他叫一个白人，一个韩国人，你们两个出来手牵手，从今以后你们成为夫妻，有没有看到？他说他的话就是代表神呢、啊。那我说，在这个异端里面所看到的全部都是掌控，他要控制你。他要控制你，其实是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什么，得以自由嘛。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是得自由的，结果他是受捆绑，太可怕了啊！但愿哈，我们教会不会碰到这样的，因为碰到的是很伤的，很伤。还有没有？那个师母要不要补充一下？要不要？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讲这样的题目，大部分都不会 feel 很 comfortable，但是呢，是有发生。
这样子哈，可以吗？OK，好，其实那是我们以前教会的事情。那你刚才问的说他是不是异端，我们不去批判他是不是异端，但是很清楚的，他所讲的不是按照圣经的。那么我们如何知道他不是？那么你就要熟读圣经。你在平常除了自己灵修以外，你要参加教会的聚会，并且进入服事，你的灵命才会越来越成熟。有一次，我们去买菜，有时候你给100块，他是不是会拿起来看半天？有一次我就开玩笑问那个 cashier，我说 "How do you know this is the right one or fake one?" 他说 "I know because I know the real one." OK，那很简单一个道理。当我们要知道那个是不是异端，那个讲的到底对不对？你自己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对的，圣经上怎么说？我觉得那个是一条不会改变的道理，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完成的，要持续的去做。刚才讲到稗子跟麦子是根本看不太出来的，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常常会碰到这样？我以前有个很好的朋友。那他英文不是很好，所以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说：“我告诉你，有两个帅哥穿西装骑脚踏车到我家按门铃，说要教我英文，而且他们也讲圣经哦。”啊，人真是好得不得了。我说什么时间他就什么时间来，非常有礼貌。他先生也很高兴，因为有人免费教他英文哦。后来我们就知道，那又是。那个叫做
摩门教，
啊
摩门教。
啊，对，摩门教啊，那真的是非常有耐心的在跟他们。所以你如果不清楚，你就没有办法分辨。那因为我那个朋友是才刚刚开始有去教会，所以他很多事不太清楚。他甚至会跟我讲说："哎呀，比你们教会的热心多了。"我说几点他就几点来啊。所以这些就是让我们自己，我觉得我们先不去管外面怎么样开始，但是我们先自己一定要对真理有认识啊。那我常常看到，就是有时候有些人他信主很久很久了，但是圣经里面并不熟悉，所以他很容易人家讲一句话或讲一个什么，他整个人就垮了啊。至于这个牧师，我没有办法讲他是不是异端，但是他讲的教义是不对的，因为跟圣经是违反的。圣经里面有讲，那个稗子是将来由天使来做的，不是我们现在，哎，我说你是稗子，我就把你干掉，那谁来干掉你啊？你一定是麦子吗？所以这些是指，我觉得你刚才的问题很好，我们自己要反思，而且要有个 谦卑的心，然后要很小心，当神告诉你什么话，你要跟一两个倾心爱主的姐妹要 confirm 一下，祷告，然后再说出来。即使是牧师都应该这样，因为你不能一天到晚就讲 God told me。 因为我儿子在英文堂，我儿子第一次听完他讲到，他说 What happened？ 为什么这个人讲话这样，他也很惊讶。 OK， 那 我不去批判他，怎么他这个人很好，我如果一个人可以一天祷告八个钟头，我想是一个很好的 Christian。 但是他所做出来的，他讲的却不太对啊，因为你有在读圣经，你就知道哦，他这样讲的不太对，不应该这样讲。也许他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但是他并没有，所以就在教会引起的轩然大波，然后在这个教会的 group 的网站上面已经变成两股人一直在 argue 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神来的让我们能够在里面有平安有喜乐，神来的不是来故意制造纷争的。当然我们在这个属世的世界里面，我们每天都会有困难有挫折，但是上帝会带领我们度过去，我们有那样的信心啊，我们可以这样子的宣告。但是如果他所讲出来的每一篇信息都引起那么多的纷争害怕，然后大家彼此非常的这个 难受的时候，我觉得就应该主任牧师要跟他有好好的谈话。那我也有代表就是教会的这些执事长老跟牧师谈过，我们都有做了一些处理，但是没有结果。那这个我就暂且谈到这里。但是我最重要就是要鼓励大家，就是说你在认识主的过程一定要有 partner，就是他讲的属灵的遮盖，这个人跟你灵性差不多或比你好一点，然后你们在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一两个人可以在一起好好祷告商量，然后就不会做错一个方向，做错一个决定啊。所以啊，大家好好的追求，就非常啊比较容易的进入状态，就一看就说 OK， 我知道这是不对的，我不这样做。好，我讲完了。
好，
谢谢。
那个张师母，张师母要不要讲一下？还有没有谁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尽量拿出来谈。
我就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选牧师的时候，那聘牧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聘牧的流程或者怎么样？到这个那最后决定牧师留下来还是不留下来呢？到底？这个过程怎么
样？就是呀，波波是这样，他这个有一个制度，就是决定留下来就是执事会决定。好，那执事会决定的时候呢，他去拉票了，他夫妻就两票了，两票，然后呢再拉两个人四票，然后呢另外有三个。有一个弃权，有另外三个就说反对要留他，他们就四票说今天这个结果也不是我希望的，但是呢我们还是通过了，所以决定留他下来。那我觉得把他留下来就是教会的灾难。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我们留在里面的话，我们是跟什么，我们不说话的话，我们就是跟他在罪上有份。所以这是后来很多人出来原因是这样。还有没有？好，没有的话，等下我们吃饭的时候也可以讨论。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知道这当我们这边信息讲出来好像是非常负面，但是主，我们也需要面对这样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家。主，仇敌多少时候要来破坏，把我们这从这个真理的道路上给拉到这个错误的路上。主，我们看到尼哥拉他曾经是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七个执事之一，结果到最后他变成走到异端去，结果被在圣经里面就被责备了。 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走在这个信仰道路上走得好，走得正。我们不敢讲说我们所有都懂，但是主求你教导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道上下功夫，而让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信息它不会动摇我们的基本的信仰。感谢主，荣耀归给神。我们也为我们等一下用餐来祷告，主啊，求你哦，让这些食物来服侍我们，让我们吃了以后有健康的身体和活泼的灵性来服侍你，来讨你喜悦。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那是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因为我因为那个某长老跟我讲了以后，我本来准备另外一件更大的事，后来 我想，哎，这个我们所经历的是热腾腾的，是刚刚发生没多久的事，所以我就在想说，我来把这个现象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对不对？实际的例子，然后我们就可以做我们参考。好 ，OK， 好，谢谢。